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月22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点。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新任国防部长表示，将重新考虑是否放缓撤兵阿富汗。土耳其撤回守护苏雷曼大帝陵墓的军人。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表示，不会轻易派兵到国外战场。缅甸星期四要求中国制止恐怖分子越境发动袭击。联想电脑预载软件安全隐患大，被各国停用。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报告最新的消息。美国新任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星期天前往阿富汗南部地区，考量美国军队2年内从阿富汗撤出的计划。卡特抵达阿富汗的第二天，从首都喀布尔飞往坎大哈省。此前他在喀布尔与阿富汗领导人和美军指挥官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谈。卡特在坎大哈听取美军以及阿富汗军队的指挥官报告有关培训阿富汗保安部队的进展。他表示，美国正在重新考量在阿富汗反恐使命的具体安排，包括是否放缓美国撤军的步伐。美军在阿富汗的任务正从作战转为培训，阿富汗军队接手承担起打击塔利班的责任。卡特对记者说，这个问题是下个月阿富汗总统加尼访问华盛顿时的一个议题。卡特与阿富汗总统加尼举行了会谈，讨论了撤军以及阿富汗打击塔利班的行动。加尼总统对记者说，目前与塔利班达成和平协议的前景比过去30多年任何时候都要好，但是他没有透露任何细节。他说，有良好的趋势，但是发布消息的时机还不成熟。卡塔计划在阿富汗访问期间，卡特计划在阿富汗访问期间视察驻阿美军。目前美国在阿富汗有大约10000驻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宣布主办一系列地区高峰会议和其他的活动，以推动国际社会合作打击暴力极端主义。上个星期四，美国国务卿克里同60多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商讨了反击极端分子招募新人的努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有关国家应对伊斯兰国、伯克圣地和其他类似的极端组织之际，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努力寻求阻断暴力极端分子的影响。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各国必须联合起来阻断极端分子团体所散布的仇恨信息。
有毒的信息来自各方，父母、教师、朋友、传道人、政治家都可能是来源。极端派的网站可以用漂亮的女子诱惑人，监狱囚室的男子则可以在监狱里宣讲仇恨信息。
参与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一个国家是约旦。在伊斯兰极端分子杀害他们在叙利亚俘获的一名约旦飞行员，并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虐杀他的景象之后，约旦做出了强烈的反击。约旦外长朱达说，暴力极端主义是不分宗教的。
假如有人错以为这只是一场穆斯林的战争，而不是国际社会的集体战争，那么如今这种误解已经消除。
美国估计有20000多外国人加入了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其中至少有3400人来自西方国家。 为了阻断极端派组织招募新人的努力，白宫努力提升社区参与，让人们建立这方面的意识，以及及时发现极端化的迹象。奥巴马总统说，对于那些感觉深陷贫困社区不能自拔的年轻人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
假如没有秩序，没有改善生活的途径，没有教育机会，难以供养家庭和逃避贪污腐败造成的不公和侮辱，就会导致不稳定和秩序混乱，就会使社区成为极端分子招募新人的地方。
白宫表示，在对抗上个月巴黎发生的致命性袭击那样的极端暴力时，宗教领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阿尔巴尼亚蒂拉纳的穆福提说，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是歪曲人类的信仰的魔鬼。
伊斯兰国在21世纪做出这种野蛮的事情，我感到痛苦和震惊。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说，奥巴马总统提出给国务院拨款将近4亿美元，用于支持反恐合作，其中包括与其他国家建立联系的新努力。
美国将展开新的努力，建立北非和赫塞尔地区合作伙伴，研究提出反击暴力极端主义的战略。我们在今后的会议中将审核我们在这方面的进展，以确保我们的努力是相互沟通的。
美国及其世界各国的盟友计划在9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评估他们反击极端主义的进展。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土耳其军方连夜在叙利亚采取行动，将守护奥斯曼帝国缔造者的祖父苏雷曼大帝陵墓的军人撤回了国内。土耳其官员表示，坦克和其他重型武器经过边境城市科巴尼进入了叙利亚。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上个月经过激烈战斗，从伊斯兰国组织手中夺回了该城市。土耳其官员说，这次军事行动成功完成，守护部队被撤回土耳其境内。不过他们表示，一名军人在一次事故中丧生。这个深入叙利亚大约35公里、位于阿勒颇的陵墓，根据1921年签署的一项条约，处在土耳其的领土之上。在另一方面，叙利亚内战期间，边境城镇艾因角极度易手。如今，城镇在库尔德战士的控制之下，但城外就是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美国之音库尔德语组摄影记者奥莫尔进入了艾因角。下面呢，就是他从当地发来的报道。
库尔德战士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困境中，坚守着叙利亚城镇艾因角。伊斯兰国武装从两面攻城，伊斯兰国的一个据点就在城南。库尔德战斗旅可以用重炮轰击这个固定目标，但是不远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可以自由出没。不过虽然伊斯兰国武装兵临城下，但驻守艾因角的库尔德保卫队因为本地区其他地方的战果而军心大振，特别是伊斯兰国在科巴尼的溃败。库尔德人将这一地区自行宣布为西区，称艾因角为萨拉卡尼耶。波维尔是女子保卫队的一名指挥官。
我们战斗在西区各个地方，我们不仅仅战斗在萨拉卡尼耶，从东北的特科舍到西北的艾弗里，我们都在战斗。我们争取消灭伊斯兰国，让我们的人民生活在自由中。
波维尔希望美国领导的联盟把对科巴尼伊斯兰国分子的空袭扩展到其他目标。
我们呼吁参加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社会也来这个地区援助我们。
叙利亚内战的大部分时间里，艾因角一直都是战场。库尔德保卫队、温和派反政府武装、叙利亚政府军以及极端分子等各方势力互相厮杀。4年过去了，库尔德战士斗志高昂，他们控制了这座城镇，在一些短暂的时间里甚至可以放松戒备。但是战士霍吉尔誓言不让伊斯兰国有喘息的机会。
我们的作战行动最近改进了，我们不应该给敌人以防守的机会，否则他们就会取得战果。我们应该利用所有类型的轻重武器成功执行作战行动，这是我们的家园，一定要把敌人赶走。
叙利亚依然山河破碎，但库尔德人决心寸土不让，至少现阶段艾因角属于他们。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梅尔从爱因角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接下来呢，为您介绍打击伊斯兰国激进人员的消息。即使在世界很多国家竭力打击进入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外国战斗人员时，一些非政府组织对大批涌入该地区但无意拿起枪杆作战的男男女女表示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
通过制作娴熟的视频号召追随者加入圣战，情报官员说，这使伊斯兰国成为最善于利用媒体的恐怖主义组织，但这并不是伊斯兰国招募人员的唯一手法。
一提到恐怖组织，就联想到头戴面罩、手中拿枪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寻求共同点组织吉尔吉斯坦国主任塞纳扎洛夫说，招募者的眼睛无处不在。
他们使用各种不同的伎俩，包括长期观察被招募者的职业生涯以及他们在社会群体中的角色。
他说，这样培养潜在的新成员对女性而言特别有效，因为在吉尔吉斯斯坦，女人超过25岁不结婚就会被社会边缘化。这种情况对于那些学医的女性来说比较普遍，伊斯兰国给他们提供了一条道路，
让他们有摆脱这个社会的机会，加入他不会被妖魔化的社会。
伊斯兰国还从社交媒体上招募追随者，美国大使布拉特克说，很显然这种做法在发挥作用。
他们可能具备有用的技能，不管是社交媒体方面、维修设备方面还是医学等方面的技能。
目前人们还不清楚有多少非战斗人员加入伊斯兰国组织，不过美国情报官员说，在为了圣战而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人当中，超过一半人要加入伊斯兰国组织。美国之音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叙利亚战争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发动的攻势，迫使近200万流离失所的人涌入了伊拉克北部。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伊拉克北部的马赛马难民营报道说，很多难民因为磨难而出现了心理障碍。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埃尔比勒东北70公里的巴塞马难民营收容了4000名来自叙利亚的难民。精神病医师说，其中有多达一半的人需要某种形式的心理治疗。纳兹·阿卜杜勒·拉赫曼·巴班是埃尔比勒精神病医院的医师，他每星期到难民营探访2次。
焦虑症非常非常普遍，那是广泛性焦虑症，还有恐慌症。我们确实看到了恐慌，有人恐慌发作，但那个并不经常发生。抑郁症非常非常普遍。
豪勒尔精神病医院院长卡尔赞沙说，巴班和其他精神病医师跟社会工作者共事，那些社工本人也是生活在营地里的难民。
这些社会工作者会到四处走访那些帐篷或小屋，跟这些家庭面谈，他们发现那些需要支持或治疗的案例。
治疗可能包括心理咨询，也可能用药，严重情况需要住院。一些难民说，他们得到了充分的帮助，但其他人，比如来自叙利亚北部哈萨卡的33岁的卡尔巴·阿布德拉·拉希米却不这么认为。
我们整个的情况很糟糕，但谁也不关心我们。社会工作者只是走来走去，记下我们的名字。我们从他们那里看不到任何东西。我们希望一些大型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能够照顾我们。
埃尔比勒和周边省份只有20余名精神病医师，巴班说，这么多背井离乡者的涌入让当地精神病服务部门不堪重负。
问题是，你知道你需要什么，但却没有这方面的资源，而你知道你面前的人急需帮助，这很痛苦。
医生们说，很多难民身怀愤怒和仇恨， 这使他们很难重返家园，与那些袭击过他们的老邻居们生活在同一个社区。美国之音鲍勃，伊拉克北部巴塞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新任国防部长说，他会努力保护美国和盟国的安全，但不会轻易将美国军人派往外国战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第25任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2月17号宣誓就职。两天后，他首次以防长的身份对五角大楼的员工和军人发表演说。卡特在发言中叙述了过去一些年中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战中伤亡严重的情景，并誓言自己在任内不会轻易向总统建议将美军派遣到战场。
我这份工作的最大责任是确保在最谨慎、最深刻的思考战争的目的及其对国家和未来的意义之前，我们绝不将任何军人及其家属置于战争的处境。
不过卡特说，作为国防部长，他也肩负保卫国家及其盟国安全的责任。
我担当的这个角色跟我以往的工作大不相同。我要做的第二件事是帮助总统和国家领导层做出决策，以保卫我们国家和盟友现在和未来的安全。
在国会参议院为核准他出任国防部长举行的听证会上，卡特在叙述美国的亚洲盟友时提到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泰国，其中一些国家正面对中国在伸张领土主权时咄咄逼人的行动。卡特表示，上任防长后会继续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包括投入更多军事资源，添置专为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军力设计的军事装备。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本战略地位最重要的边界小岛与那国岛星期天举行居民投票，决定是否允许自卫队在岛上兴建雷达监视基地，并派驻150名自卫队队员。投票预计晚上就会出结果。虽然该公投没有法律约束力，但会对政府的决定以及部队部署造成影响。与那国只有居民1500人，选民不到1300人。由于距离中日有争议的钓鱼岛，日本称作尖阁诸岛，只有150公里，并恪守中国海军进出太平洋的主航道，因此具有战略地位。日本政府计划在岛上建设大型的雷达通讯监视地，2016年3月底部署150人沿岸监视部队，以迅速捕捉中国海空军在东海的动向。岛上赞成和反对派对立尖锐，赞成兴建雷达基地的居民认为自卫队进驻该岛以后可以刺激当地的经济，但反对的人士担心一旦日中出现军事冲突，该岛会卷入战争，首当其冲成为攻击目标。在另一方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本周讲话，表示将在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讲话当中延续日本政府一贯的道歉态度。但是另一方面，他对于慰安妇的否认、参拜靖国神社的举措以及试图修改和平宪法的行为，都使得外界对他的真实态度表示怀疑。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2月1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讲话，表示日本右翼政府将贯彻东京政府的一贯政策，对日本皇军在二战中对邻国造成的破坏和痛苦表示歉意。安倍的此番言论引起各界的猜疑，因为作为日本右翼势力代表的安倍政府一贯否认日本在二战中犯有战争罪行，并坚持试图修改对日本战后宪法的解释。从去年11月开始，日本外务省和首相安倍屡次试图修改美国教科书中关于慰安妇的内容和南京大屠杀的人数。 而且安倍在三个星期前的一次电视节目上表示，他将在今年八月纪念二战结束七十周年的演讲中阐述安倍政府如何看待日本参战，而不是单单重复过去的话。安倍前后不一的言行使得各方疑惑的是，安倍右翼政府将在纪念二战七十周年的演讲中以何种论调谈论日本在二战中扮演的角色。美国巴德学院人权及新闻学教授、日本问题专家伊恩·布鲁马认为，安倍的立场与日本国内政治息息相关。
The socialist government, and also more mainstream LDP government since then have apologized for the invasion of China and the Japanese war. Now,
日本政府的主流已经对侵华战争表示歉意，但是安倍作为自民党的右翼势力，他希望修改对二战的解读。因为他希望修改宪法或改变宪法的解释，这是一个国内政治游戏。
如何解读日本在二战中的角色，一直是造成日本与亚洲邻国紧张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以中国和韩国为首的亚洲国家指责日本政府掩盖历史，拒绝为二战的暴行承担责任。而在日本国内，关于日本在二战中角色的辩论一直处于两极分化的状态。温和的中左派提倡为战争反省，向邻国道歉，而日本右翼势力通常将二战中日本的行为解读为赶走西方殖民国、解放亚洲的战役。他们认为这是一场传统战争，极力反对和平宪法的存在。外界经常将德国对二战的反省态度与日本拒绝向亚洲邻国道歉并进行赔偿的行为相类比，凸显日本不愿为战争负责的姿态。伊恩·布鲁马教授是《罪恶的代价：德国与日本的战争记忆》一书的作者，他在书中详细比较了日德两国对于二战后反省态度的不同。他同时指出，日本在道歉方面的难度确实高于德国。他表示，首先来看，德国纳粹政府1933年上台，1945年下台，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罪恶政府，没有连续性。而今天的日本政府与当年的政府在这个意义上说保持了一致性，而道歉对于政府来说代价是昂贵的。第二，德国的道歉基本上是针对犹太人大屠杀的。而在日本方面，虽然日本人放下了许多战争罪行，但是并没有日本政府基于意识形态领导的针对某一种族的屠杀。布鲁马教授说，
When the Japanese are asked to apologize, it's a little bit more complicated what they ought to be apologizing for. It was more conventional.
所以当人们要求日本人道歉的时候，对于他们要为什么道歉这个问题更为复杂，因为相比起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残杀来说，这是一个传统战争。但是日本中间偏左党派以及温和的自民党人确实道歉了，只是安倍代表的这一派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据朝日新闻的报道，日本和美国正在合作，以期在今年五月上旬发表一份关于纪念二战七十周年的联合声明。华盛顿独立研究中心亚洲政策员的理事长明迪·科特勒表示，他认为美国与安倍右翼政府联合发表二战声明将把美国处于不利之地。
I'm fearful of such a thing. With an Abe government, there is no rational reason to have a joint statement. There is no shared value.
我认为这很可怕，因为美国与安倍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致的看法与角度，所以这很容易让美国卷入一件他不认可的事情。
布鲁马教授说，美国一方面希望日本扮演一个更重要的军事角色，另一方面又希望日本与亚洲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所以美国一方面支持日本的军事发展，但另一方面又不太可能支持日本发表任何有损日中和日韩关系的声明。他还说，迫于国际压力，他认为安倍政府的谈话不可能真正修改村山谈话的论点，他也很难达到修改和平宪法或者宪法解释的目的。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已经内定由日本邮政株式会社社长西市泰三担任战后七十年谈话专家会议的主席。专家会议成员的全体人数在十几人左右，最快将于本月召开首次会议。美国之音伊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我们来看看缅甸和中国方面的消息。缅甸呢，星期四要求中国制止恐怖分子发动越界袭击，而果敢反政府武装认为这是缅甸政府在隔空警告他们。其实 没有这回事。反政府武装发言人还否认他们从中国政府获得支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一名缅甸官员星期四表示，要求中国合作，制止恐怖分子从中国境内向缅甸发动越境袭击。果敢反政府武装发言人宋先生认为，此话矛头直指他们的果敢同盟军，并称是无稽之谈。本周四，缅甸总统吴登盛办公室的一名官员在 Facebook 上发布一条声明，暗指袭击从中国境内发动。声明说，在承认不得允许从中国境内对缅甸发动恐怖袭击的基础上，有必要进行合作。该声明并非以缅甸政府官方名义发布。宋先生认为，这是缅军在向他们隔空喊话。他说，声明中提到越境袭击，指的就是他们果敢同盟军，但是他不同意这一说法。他说，
缅政府想指他们指的是我们果敢同盟军。
缅甸官媒2月12日说，果敢反政府武装成员在这次冲突爆发前从中国入境缅甸，并接受过高科技武器的训练。宋先生称，他们的军队一直驻扎在果敢山区，并未攻入任何其他地方，更不用说已处于缅甸军管状态下的首府老街。他们当前的战术以防御为主。英国广播公司星期四报道，缅军将领指责国外势力援助果敢反政府军，这一说法也即刻被宋先生反驳。他说，所谓国外势力指的是中国，但他们和中国方面自09年八八事件以后就没有任何接触。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他想指的估计也是中国吧，因为我们的邻国就只有中国。那他说外国的帮助，那就是说中国，但是确实是没有，这个我很肯定的可以跟您说。
自称人在果敢山区军营里的宋先生说，果敢武装没有从中国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帮助，他们的武器都是以前的。中国外交部一直在劝和促谈，针对缅甸政府官方最新声明，中国方面还没有做出回应。目前是中国传统新年假期，然而近日网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果敢局势表态说，复杂的问题要用复杂的方法解决。果敢同盟军发言人宋先生在此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呼吁，战争不要伤及无辜百姓。他指责缅军从14日下午起连续4天在果敢首府老街对当地居民进行地面扫射，造成100余人伤亡。美国之音缅甸语组报道说，一位名为郝小晨的政府官员证实当地有平民被打死。他说，死亡人数约有460人，这其中也包括他的亲人。然而该议员却没有提到打死平民的是否是政府军，而且提供的死亡数也比宋先生的说法多3倍。同时，缅甸一家媒体也采访到一位目击者，称平民死亡人数是30人，100余人受伤，同样并未提及发动袭击的阵营。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时事经纬，接下来带您关注乌克兰的局势。乌克兰持续停火的希望继续在减少。有报道说，在乌克兰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爆发了新的战斗。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星期四，亲俄分裂武装庆祝在德巴尔切夫战胜乌克兰军队时爆发了最新的冲突。反政府武装战斗人员谢尔盖说，
大约150人跟随首领走进来，我们是第一批到达的，我们冲破封锁线，从里面击退他们，然后我们从4面8方攻击他们，就这样我们取得了胜利。我们一整天都在地上摸爬滚打。
由于冲突和战斗显然没有结束的迹象，乌克兰总统呼吁联合国维和部队对他所说的星期天宣布的停火仍残留的部分实行监督。但是北约欧洲部队最高指挥官布里多罗夫将军认为，重点应该是启动一个合法的停火。你
们问到停火协议已经破裂了吗？我告诉你们，我认为停火还没有开始，这只是名义上的停火。所以我早些时候说过，我们呼吁所有各方遵守2月12号协议，开始停火， 让有关国家在该地区恢复行使职能。
这位北约官员表示，必须为冲突找到外交或政治解决方法。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还是在乌克兰方面，星期五呢，乌克兰举行大型活动，纪念一年前首都基辅广场反政府示威中的遇难者，包括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以及其他十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参加纪念活动。乌克兰旧政权一年前被推翻以后，今天的新政府也面临各种严峻的挑战。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最近签署命令，把2月20日命名为天上百人英雄日。波罗申科说，设定这个纪念日是为了悼念追思一年前首都基辅独立广场大规模反政府示威中的100多名遇难者，他们为了公民的自由、民主理念和尊严，以及国家未来能够融入欧洲所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让人崇敬和钦佩。乌克兰以后每年都在这一天将举行纪念活动。一年前的2月20日以及随后的几天，被认为是基辅独立广场反政府示威中最为血腥和最黑暗的日子。大约数十名示威者在这几天被不知名的狙击手射杀。纪念活动从本星期二就已经开始，在一年前示威者同警察冲突最为激烈，同时也是丧生人数最多的独立广场旁边的学院街，教会星期三在当地举行了安灵弥撒。在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学院内，当天举行了纪念遇难示威英雄的塑像揭幕仪式。但纪念活动在星期五达到最高潮，整个活动将持续到本月24日结束。乌克兰总统新闻处说，总统波罗申科星期五晚间将在基辅独立广场参加悼念活动并发表讲话，基辅各个教堂将鸣钟，在许多地点会点燃蜡烛和献上花圈，全国将会默哀一分钟。乌克兰主要电视台将现场直播悼念活动。乌克兰各家新闻媒体星期五都已经取消了娱乐节目。一年前同样参加抗议活动的波罗申科总统在星期五还签署命令，把5名遇难示威者追认为乌克兰英雄，并向他们的家属颁发了乌克兰英雄金星奖章。乌克兰媒体报道，每名遇难示威者的家属可能获得大约$4500的抚恤金，未来还将在首都基辅设立有关遇难示威英雄的博物馆。一年前曾是独立广场示威活动领袖之一，目前是基辅市长的前世界拳王克里奇科星期五表彰了大约200多名医务人员，感谢他们在抗议活动中对受伤示威者提供的帮助。其他的一些活动还包括电影放映以及星期天的纪念大游行。乌克兰总统办公厅说，波兰、波罗的海等10多个国家以及欧盟领导人将同波罗申科总统一起参加这些纪念活动和游行。乌克兰官方和媒体目前都把一年前导致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垮台的示威抗议称之为尊严革命。乌克兰政治学者巴拉对此做了解释。巴拉说，从2013年12月起，在全国各地走上街头抗议的民众都崇尚欧洲民主价值观念，也就是说，他们要求打击腐败，改变腐败的警察安全体系，进行司法改革等等。总之一句话，就是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自由和平等。因此，乌克兰现在都把一年前的抗议活动称之为尊严和自由革命。当时的另一名抗议活动领袖亚采纽克目前是乌克兰的总理，而其他的一些积极参加抗议示威活动的人士分别担任了乌克兰的内务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副议长等职务。乌克兰尊严革命之后，俄罗斯立刻吞并了克里米亚、乌克兰东部2个州，随后陷入混乱和战争，乌克兰的经济状况更急剧恶化，工业和经济都大幅度下跌，国家货币剧烈贬值，各种物价和公共服务价格大幅上涨。在东部地区激战的同时，不断有人现在开始批评波罗申科、亚采纽克新政权改革力度不大，许多领域甚至没有开始改革。与此同时， 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更挥之不去。乌克兰学者巴拉说，普京当局的目的是要摧毁尊严革命之后的乌克兰。另一方面，乌克兰公民社会日益成熟，民众期望能够全面拆除旧体制，建设一个全新国家。如果移民前示威中的诉求不能得到满足，尊严革命在乌克兰还将持续下去。巴拉说，亚塞纽克、波罗申科、克里奇科等人我都认识，在独立广场示威时我同他们有过接触。我的印象是他们还没有彻底弄懂乌克兰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对他们这些人讲，乌克兰的事情还没有全部结束，在未来他们还需要解决许多棘手的问题，需要做出更多的负责的决定。如果他们辜负众望，不做应该做的事情，他们也会重复亚努科维奇的命运。最好的结局将是民众逼迫他们政治退休。迄今让乌克兰社会不满的另一个问题是，对一年前射杀示威民众的调查工作进展缓慢。但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局长纳里瓦伊前科透露，普京总统的政治顾问、前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苏尔科夫当时曾指挥狙击手射杀示威民众。他说，在抗议活动达到高潮之际，苏尔科夫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大批官员和特工曾分别三次访问过乌克兰，他们受到了当时由亚努科维奇控制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接待。前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反间谍局局长也因此被逮捕。乌克兰总检察院认为，俄罗斯的安全部门参与了镇压和射杀示威民众的行动。目前有18名前政府高级官员因为涉嫌镇压示威民众正在接受调查。但一直为克里姆林宫各种政策解释和辩护的俄罗斯亲官方学者马尔科夫说，一些证人的证词显示，乌克兰现任国家安全局局长纳里瓦伊前科以及其他的几名广场示威领袖组织射杀了民众的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乌克兰人纪念基辅抗议一周年。一年前那场抗议导致亲俄罗斯总统下台，以及俄罗斯以及乌克兰东部俄语地区随后的战争。战争造成了超过5600人死亡和巨大的破坏。乌克兰目前仍然充满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依赖人道援助生活，流离失所的乌克兰人数呈上升的趋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100名抗议者在去年2月的基辅独立广场抗议中丧生，这些被称作天堂百人的亲人们仍然在适应失去他们的生活。
我仍然记得一切，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步伐、微笑和每一句话，忘记很难。但是我们要继续生活，我们有孩子，我们需要活下去，我们需要战斗。
伊霍尔·库奇斯基是去年抗议镇压的幸存者，但是他的父亲乌克兰军队将军弗拉基米尔几个月后在冲突中丧生，他乘坐的直升机被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分子击落。
上帝让他像勇士般死亡，这说明这是必须发生的事情，重要的是他不能白白牺牲。
尽管上星期达成停火，但是反政府武装继续争夺对乌东地区重要领土的控制。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平民说，他们生活在恐惧、饥饿和寒冷之中。
在那边有一名妇女被杀，他们找到的只是她下半身的碎片，有14个人被杀了。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以及乌克兰东部其他地区的战斗已经造成100多万人逃离家园。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星期四宣布将增加其对乌克兰的援助。
我们正在加强在乌克兰的援助行动，未来几周内可能汇集到大约19万人，因为那里的需要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人仍然不得不逃离家园，他们生活在非常困难的地方，在庇护所里，在别人家里。我们的同事最近在那里看到有人住在火车站的卧铺车厢里。
世界粮食计划署说，该地区的粮食价格飞涨，牛奶和面包的价格上涨高达30%，肉类和奶酪甚至上涨了70%至80%。东部城市克拉马托斯科的居民，比如这位母亲，已经依赖食品券生活好几个月了。
我们曾经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怎么会这样？不能养活自己，要依赖他人的帮助呢？
世界粮食计划署在相对稳定、能够买到食品的地区发放食品券，而在接近前线的地方提供传统的食物配给。
It's a drop in the ocean.
这只是杯水车薪而已，需求太巨大了。现在我们在配发食品，希望停火能够维持下去，让我们能把食物送到前线附近的6万多人手中。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呼吁国际维和部队维护这项脆弱的停火协议。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来了解和中国相关的新闻报道。全球最大电脑生产商中国联想的个人电脑近期被揭安装自动收集使用者阅览网页的分析广告软件，很容易被黑客利用，构成了安全隐患，引起消费者的紧张。有分析称，这或将影响联想电脑的海外销售。有报道说，联想公司去年9月至12月在全球发货销售的1600万手提和个人电脑当中呢，都安装了这个名为 Superfish， 也就是超级鱼的软件。 IT 专家称，这一软件将导致使用者个人信息外泄。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软件带来信息安全风险，令电脑使用者容易受到网络袭击，呼吁用户删除软件。联想公司发表声明，对事件引起用户担心表示致歉，说已经不再安装这种软件，并在1月停止伺服器。联想还在网站上公布了删除软件的流程以及相关方法。在中国政治方面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推行的反腐运动，导致数以万计的中共在任和卸任官员，其中包括最高领导层官员受到整肃之际，官方媒体几天前播发的一则春节前夕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看望老同志的消息，引起了中国内外的分析和关注。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官方媒体报道说，受到看望的老同志包括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前副主席郭伯雄。与此同时，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海内外媒体普遍报道郭伯雄已经因为贪腐而受到整肃，罪状公布指日可待。一些观察家认为，官方媒体如此报道郭伯雄，显示海外媒体有关郭伯雄栽倒的消息是空穴来风。另一派则认为，郭伯雄如此现身不一定就是万事大吉的征兆，反而大有可能是覆亡前的回光返照。后一派观察家更是援引50年前和1年前中共历史来为自己的论点提供支持。50年前，被树立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被打倒和迫害致死之前，也现身露面，跟毛泽东一起上了天安门城楼。1年前，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才厚，也在失去自由和被整肃之前，跟习近平一起现身露面。在山东大学退休教授、中国人权民主活动家孙文广看来，尽管人们现在难以确定郭伯雄重新露面对他个人安危究竟有什么意义，但郭伯雄如此露面引起如此关注，对当今中国的意义是明显的。孙文广认为，由于中国的司法不独立，中共的官员生死存亡也处于一种捉摸不定的状态，这让看似大权在握的中共官员也一个个有朝不保夕的感觉，不知哪天厄运会降临到自己和家人的头上。这种情况在他看来，跟50年前毛泽东发动彻底践踏法治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非常相似。
不管是文革也好，或者是现在也好，
就是一些高层的干部啊，甚至一些这个很高层的啊，很高层的政治局委员呐，政治局常委啊，那么这样一些人，是不是被双规啊，或者被逮捕？那么完全由呢，中共上次掌权的一些人，他们来决定。这一点上啊，就是说明呢，现在中国这个法治啊，还是没有这个真正的建立起来。
在评论郭伯雄重新媒体露面的意义时，与孙武广教授一样经历过文革的现居侨居美国纽约的学者和政论家胡平也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捉摸不定一词。胡平指出，跟50年前文革的时候相比，中国现在由法治缺位导致的捉摸不定更为严重。
今天的习近平他们的反腐呢，和当年毛泽东的文革呢，一个很大不同的，当时人们就从这个媒体上谁露面谁不露面啊，那去研究谁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谁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啊。那么你要说谁是谁不是呢，这多多少少还有点线索啊，从某人他过去的经历，他跟毛的这种渊源关系等等。而现在这种反腐大家都知道是选择性反腐，要是真正按照腐败这个罪名算起来，那恐怕一个都逃不掉，包括反腐败的人自己。但是呢，他正因为大家都知道是选择性反腐，他的选择的标准在哪里？谁算谁不算？这个就让人你就无就是无从确定。就比要确定谁谁谁过去谁谁谁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还困难，因为这中间就更没有标准。
胡平表示，50年来中国的法治建设毫无进步，权力最高层的权力布局和争斗方面完全没有规则可言，依然是黑箱作业，充满看不见的勾心斗角，非常危险，也非常可悲。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感言的82岁老右派作家铁流，据悉呢，将于2月25号，也就是农历的正月初七下午，在成都出庭受审。他的罪名是非法经营。北京警方去年9月14号凌晨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将铁流刑拘，正式逮捕时呢，又加上了涉嫌非法经营罪。检察院这一次呢，只起诉非法经营罪，没有指控寻衅滋事罪。据报道，去年11月24号，铁流被从北京市第一看守所送回老家四川成都市看守所。尽管家人因铁流患有多种疾病申请保外就医，不过有关当局始终没有批准取保候审。外界分析，铁流被刑拘和拘捕，可能此前他在网上发表的一篇抨击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文章有关。而铁流很可能因此成为中国因言论而被审判的年龄最高的人士。多年来，铁流将一些老右派记录在劳改中遭受煎熬的个人回忆录汇编印制出来，印了几百份，在学者和幸存者之间流传。看起来呢，中共不仅对国内的文人加以言论限制，在实行两制的香港呢也有动作。现在中央对香港出现了加紧文字审查的迹象。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发自香港的报道。
一份新的报告发现，过去4个月以来，在香港警察要求下被删除的网络帖子总数超过之前4年的总和。这些数据加上最近发布的香港行政会议成员接受媒体访问的规定，让民主活动人士更加忧虑。他们表示，在中国的统治下，这个城市的言论自由历史正在慢慢被侵蚀。达西·克莱斯特是香港大学香港资讯公开报告的研究员。
这绝对是一个激增，但是就像我说的，主要案例都是删帖要求。我不是要低估这些案例， 用户提出要求，这肯定也是另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在战中抗议之后。
从十月开始，香港警察已经向网站和服务提供商做出101次清除内容的要求，去年前九个月总共只有29次，而在此之前的三年总和仅为65次。去年，警察还4000次要求获取包括邮箱、网络地址在内的网络用户信息。立法会议员、网络企业家莫乃光要求对这类警察的要求进行更独立的详细审查和监督。他说
：“My concern is obviously that the police is stepping up。
我最担心的是警察增加使用他们的权利，不论法律是否赋予，至少他们行使了权利。他们似乎告诉这些社交媒体网站去删除信息。
上个月，总部设在纽约的美国笔会撰写了一份报告，警告说，香港相对公开的媒体出现了自我审查增加的迹象，媒体报道也更加偏向于他们的背后金主的商业利益。活动人士说，另一个对民主的威胁是，根据本周当地媒体报道，香港行政会议的成员要在接受所有媒体采访之前事先告知政府。该政策自去年十月支持民主的抗议者开始示威游行时就生效了。行会成员每周必须汇报所有和媒体进行的采访，上交采访的时间、日期以及媒体名称。立法会议员及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说，这项政策没有阻止他自由地与媒体交谈。他说
Somebody like me in Legislative Council who takes questions from reporters.
立法会里像我这样的人每天都回答记者问题，是不可能汇报所有采访的。我还没有碰上来自行政会议秘书处的任何问题直问，我也没有发现谁尝试要我们封口，所以我们认为没有必要过度解读这些安排。
叶刘淑仪是亲北京的新民党成员，他说，民主派人士对言论自由受到更大限制的担忧是没有根据的。
我认为这确实是对香港事态的过度解读。香港依然是一个高度自由和开放的社会，我们也有很大程度的言论自由。我们知道，在西方民主社会，人们并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
警察删帖要求激增以及有关媒体采访的新规定是从去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民主活动人士占领街道长达近三个月。抗议者誓言今年春天要采取进一步公民抗命行动，并表示他们要求真正普选行政长官的运动一定会持续下去。美国之音记者桑特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接下来为您报告两则最新的消息。乌克兰军方官员说，东部地区冲突发生，双方都同意从前线后撤各自的重型武器，此举被视为朝落实已被多次打破的停火协议方向积极的进展。有关官员说，亲俄罗斯的反政府武装签署了一项协议，今后两周内完成重武器的后撤。反政府武装向媒体证实已经签署协议。媒体报道，反政府武装可能星期天开始后撤行动。乌克兰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星期六交换了俘虏。自从一星期前签署了履行不利的停火协议以来，交换俘虏是落实协议的积极迹象。在佐罗波克交换的俘虏有139名乌克兰政府军和52名反政府武装。反政府武装说，交换的俘虏中包括在重要铁路枢纽德巴尔切夫战斗中被俘人员。反政府武装几天前攻占德巴尔切夫的行动是对联合国支持的停火协议的最严重的违反。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天在瑞士会谈，争取在3月31号最后期限之前就伊朗核项目问题达成协议。伊朗国家原子能组织主席萨希利和美国能源部长莫尼兹已经开始了在日内瓦的会谈。 美国和伊朗的外交官和能源官员这次的会谈旨在争取解决阻碍伊朗和五常加一最后技术协议的技术问题。伊朗和美英中法德俄等六国达成的协议将限制伊朗核开发活动以换取减轻制裁。国务卿克里星期六在伦敦和英国外相会谈以后表示，五常加一在核问题上完全一致，在有关伊朗必须证明其核项目开发将仅限于和平用途的问题上没有任何分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看看在美国西岸的消息。美国西海岸的港口的劳资谈判僵局呢，星期五出现了突破，一个初步的协议已经出炉，暂时消灭了29个港口因谈判破裂而关闭的危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呢，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报道说呢，代表美国西岸29个港口，包括奥克兰、洛杉矶、长滩和圣迭戈等主要海港工会，星期五和港口货运公司达成了协议，20万名码头工人将取得一个新的5年合同。不过合同的内容细节并没有公布，这个合同呢也有待工会成员和个别的货运公司予以正式批准才能生效。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在接下来的2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是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同步播出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和各位听众在北京时间今晚10点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暴力极端主义的兴起是对国际法和从二战的残忍混乱状态中产生的国际秩序的考验。这种国际秩序是文明世界在过去70年中建立和一直捍卫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说，每个星期都传来极端主义组织又实施了多么邪恶的勾当，包括塔利班袭击巴基斯坦白沙瓦的一所学校，造成141人死亡，其中包括132名儿童。博科圣地袭击尼日利亚、乍得和喀麦隆平民，自2011年以来已经夺去数万人的生命。伊斯兰国残酷对待被他俘获的人，包括把儿童钉死在十字架上，把他们当奴隶出售，强迫妇女做性奴，挑选智障儿童作为自杀炸弹杀手。克里说，这就是我们所对抗的邪恶，全世界不能也不会在极端主义面前表现出怯懦。美国和我们的欧洲伙伴正在提供帮助，领导打击邪恶的战争，无论他们在哪里出现，我们就将在哪里把他们打败。今天打击伊斯兰国的联盟已经囊括了60多个积极的成员国，它正在实现削弱和打败伊斯兰国的目标。但是克里说，这仅仅是开始。克里表示，未来国际社会必须制定法律，打击恐怖组织征召人员的行为，解决某些国家和地区缺乏宽容、包容和经济机会的问题，在极端主义流行的国家创造取代暴力极端主义的条件。克里说，我们今天面临的考验迫使我们做好准备和筹划，团结起来，坚定承诺我们的未来不会受到恐怖分子和暴徒们的原始和偏执信念的影响，而是要建立在礼仪、文明、知识、理性和法治的普世价值基础上，这是我们共同争取的，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